这期的耳旁风来说生吃啊，这个片子我给7分，我算是比较喜欢的。当然好片先说缺点，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他最后有一个反转，父亲把自己的这个上衣一脱，那意思好像你看这原来是一个生吃家族的这么一个感觉，对吧，好像给观众最后一个悬念然后戛然而止。但是你把这个事儿往前倒，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事儿都对不上。比如说这个妹妹从这个上大学之前，她的父母一直是不让她吃任何的肉，这个显然知道后边的事之后你就明白，原来是父母就怕他原形毕露，处处小心。如果你记得开场那个土豆泥的环节的话，他妈甚至说直接就去骂街去了，所以你就可见这个父母对于他是百般的呵护。那么后来又会发现，其实姐妹俩上的这所学校，他的父母也同样上过，也遭遇到了对新生的霸凌。既然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你的孩子有可能在这个学校发生什么，其实父母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放任你这俩女儿随便去杀人去，其实就是杀人嘛。当然你可以说，那人家这生吃一家观念就很超前呗，就不拿人命当回事儿。那从另外一方面讲，那你为什么又让他变成素食主义者呢？你这不全都白费力气吗？对吧？如果你早晚知道他有这么一天，那你从小就让他天天到大街上碰瓷儿去不就完了吗？当然这事儿啊，也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吧，你这么碰瓷儿行，说哎，这个从树底下哗窜出来，然后那也就撞树了。这你搁中国你试试，你甭说你吃他后面一辆车，你要是没死还能再堵着再撵你一下。这所以说这片子呀，搁中国都没法翻拍。不只是说血腥场面，打这事儿上你就得推倒重来。你这跟中国就根本没有现实性，当然这后边是开玩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作者表达方面吧。我觉得他其实前后他有两点，一方面呢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这个学校历来有这样的一个对新生的霸凌事件，尤其如果你现在注意到，像香港的大学很愿意去搞这种对于新生的整蛊，最近刚刚好像港大还是哪儿还把一新生给弄死了。其实这个事儿呢，在开始他铺了很多，你比如说冲进来就抄家什么的，所以前面我看我以为是最后如果他的本性被逼出来之后，一定会对整个这一套体制会有一个反噬。但是呢，后来你会发现他并没有这方面的展现，单独的就把新生霸凌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是这个新生与整座学校的关系，就当做一个引子而已。这个我觉得是他作者表达到后面就没了。那到后面他补足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关于姐妹关系的交代。这一层我感觉交代的也不够细致，虽然到最后他父亲都好像把话都说得挺明白了，那意思是因为有了妹妹出来，所以导致了姐姐的心态失衡，但是这个在整部影片当中并没有太大的表现。比如说大家都肯定有印象的是太平间的那个视频门那么一个事儿，但是从剧情的角度来讲，那个视频门可以单纯的理解为姐姐对于由于你之前把我手指头给吃了，所以我对你有一个在事件层面的单纯报复而已。我举一个可能更好的例子，就是同样是戛纳系的，同样是法国女导演的，原来凯瑟琳布雷亚拍过的一个片子叫《姊妹情色》，那个片子同样也是跟性有关系，因为这里面是以时代性，但是他对于姐姐和妹妹之间关系的展现细致的程度都要远远的好过于这个电影。但是我为什么又对这个片子有足够的宽容，原因就是在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像布雷亚一样的作者电影。打七分是因为它首先是一个恐怖片，还是那个类型的强调，恐怖类型片究竟跟惊悚片有什么区别，它一定要有足够血腥以至于让人作呕的片段。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在全方面恶心人的方面其实都做了足够多的细节。你可能会对妹妹生吃她姐姐的手指的这一段你觉得还不够过瘾，但是我觉得它有其他的桥段也足够恶心。他最让我有点生理不适的是他吃头发的那个段落，而那个段落的安排非常好，他妹妹和老师有一场对话，那个老师正好在批判优等生，也就是说在那样的一场对话当中，他去交代这样的一个看似是优等生的人，看似是乖乖女的人，逐渐的开始成熟，也逐渐的开始原形毕露。给你的生理的刺激是在于，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吃那种超长的那种油菜梗，嚼不碎的话，你咽的时候会可能嗓子会卡住，然后你会往出瞪。就他在马桶上不断的从嗓子眼里面往出瞪，然后他可能故意做的有点超现实，就是你瞪的时间特别长，这个对于人的生理的反应的刺激，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不仅仅是有单纯的血腥的场面，同时用尽各种方法去让你作呕。当然我们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模仿教父一里面割下码头撩背单的那个动作的同性恋暖男的死亡啊，一撩背单发现大腿上直接缺了一大块肉，那一段甜蜜的情侣的状态，然后这个片子配乐也很出色， 一撩背的马上那个配乐跟着起来，而且它还有很多氛围的营造。举两个例子，像第一次开始出现吃完生肉之后的不适反应的那一段，他故意去接了一个跑步机上的马，那个马其实就是他们兽医做实验的那个马，但是他把那一段非常风格化的和他的这个不适的生理反应给平行剪辑到了一起。然后另外一段，他吃了他姐姐的手指之后，他在医院走廊对面坐着一个猥琐老头，然后那个老头突然一下子把那个假牙给滋出来，恶心到他，然后那个老头非常猥琐的在乐。这几个细节说白了其实都是闲笔，这要搁国产片老板去看，这几个细节都会被拿掉，它跟主线剧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回想一下，这两个细节它出现在的位置和它对于整个片子惊悚氛围的塑造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尤其你注意到医院走廊的那场打光，所有人的身上尤其是面部都有两到三种光，是以红色的光和绿色的光为主。说白了，这个医院很少有色儿这么多的这种光线，它就是为了更多的创造这种鬼魅的气氛，用闲笔也好，用光影的效果也好突出出来。这个就不再单一的是一个好我为了恶心你而恶心你的一个恐怖片，它在其他方面下的功夫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包括我再说一个人设的细节，大家可以注意到女主角她在第一次被她父母送去大学的路上有她几个面部特写，你感觉是展现女主角颜值多么那么高，但其实你如果注意到还有一个慢镜头是那个狗往女主角的脸上去舔，然后这个女主角非常生厌的把这个狗一把给推开，还骂了两句。大部分的展现这种漂亮的少女的情节，按说都会写她和她宠物表现非常亲密非常亲近的描写，这个片子打一开始就反其道而行。而且中间由于他吃了那个手指之后，那个狗再次等于被当成一个甩锅的对象，这个狗尝了人血他就必须得死，他和他前面这个人与牲畜的对位关系就非常好的体现出来。这些东西看似都是闲笔，但确实对于人物对于整个类型片的塑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也是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关于它的价值观，这个片子呢在恐怖片的这个类型下，它接近于欧洲传统的剥削电影，其实它有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一种反叛。大家可以注意到大部分的电影，像好莱坞的主流电影，像同性恋基本上都是以正面形象来出现的。首先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会注意到一点，就是同性恋它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主要标签去被看待。大家去想一想，大部分的电影如果一旦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同性恋，它基本上的一个位置是以这个同性恋标签做文章，讲它和社会的这种不融洽。这个片子反其道而行，我可以非常自然将这个同性恋就成为我一个恐怖片类型的一个牺牲品。而这种牺牲其实是从导演的角度非常残忍的，没有任何怜悯是表现在于姐姐趁着俩人做爱把这个同性恋暖男给捅死了，虽然他坐牢了，哎，俩人在这个探监的时候还和解了，一家子最后还有一个和解的对话，不怪你也不怪你姐姐。这种恐怖片你就会发现，就像我开始可能也作为缺点在说的那一部分，就是这一家子其实毫无罪恶感，无论是姐妹说出去碰瓷儿去杀人去，还是说最后我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给捅了，而且最后其实你别忘了他还有对于这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掰直。可能现在很多的中国的他的这个阶段还处在一个把一个直男给掰弯的阶段，但是在法国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片，他的价值观的超前程度已经说，哎，我这儿有设置一个同性恋的角色，然后我把他掰直，你看这怎么样。他掰直之后他还被牺牲掉了，还为我的类型服务。我也必须得强调，这个基本上在剥削电影录像类电影里面很正常的，我不能说这个是多么令人赞扬的事情，但是我也得说这可能就是分级制度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必须得把这样的电影它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受众，那么这个受众他们基本上也都明白，就说我之所以去展现如此争议如此超前的价值观，原因是因为我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更好的去展现我这个片子的类型元素。之所以你比如说我对于内地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像春娇或者情圣价值观反复提及，是因为这些片子他们在一个没有分级制度的情况下去放映，春娇成为了一个口碑的爆款，而像情圣甚至成为了一个票房的爆款，它成为了一个全社会都议论的电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价值观一旦出现争议就会造成弊大于利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可能是只有在分级制度下我们去看待这样一个片子，哪怕它呈现了争议的价值观，你也可以说这个片子是很不错的。就像最后父亲把上衣一脱，你前面杀的所有的人，你和你姐姐犯下的所有的罪，就像现在的那句流行语说的一样，那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